所以经典里面举个譬喻，他说我们这个佛弟子啊，三宝弟子，你对于面对佛陀的时候，你应该要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佛陀呢？他举了种种的譬喻，比如说像婴儿面对母亲一样，这个婴儿啊，各位都很清楚，要离开母亲的话，他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。这个母亲啊，要真的昼三十啊，夜三十啊，昼夜六十，不断的呵护的这个小婴儿，然后怕他这个饿到了，怕他冻到了，怕他身体不舒服生病了，不断的依恋的这个小婴儿，不断的照顾他，这个婴儿才能够成长。那如果离开母亲一时一刻，这婴儿就活不下去了。同样的，我们一个佛弟子，我们离开佛陀，我们法身的慧命也无法成就。好，这婴儿譬喻。第二个譬喻呢，就好像一个行道啊，在个走远路的人呢、啊，他非常的需要粮食。你今天走一段很长的路，那么中间如果又没有休息的地方，那么你一定要准备很多的粮食。那么缺少粮食，你也不可能走到目的地。所以就像行道的人对于粮食的那种饥渴一样，非常的盼望，非常的需要。那么这些譬喻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，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恭敬佛陀，来供养佛陀。那么因为要得到佛地的加持，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感念佛恩，所以我们要恭敬供养佛陀。那么这是我们恭敬供养佛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。好，那么原理知道了，接着呢，我们来进入到正文，看看祖师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恭敬佛陀。就是我们虽然有些念心，但是你不表现出来，这念心很快也会退失掉。啊，你说你只有那些念心，但是就坐在那个地方，佛像是佛像，佛菩萨是佛菩萨，我们是我们，你不去实践的话，这个心也很快就退失掉了。所以要不断的透过种种行为上的造作，那么联系我们众生的心和诸佛的心，慢慢以这个行为做个桥梁。行为本身是无际的，但是它可以做个桥梁，帮助我们跟诸佛能够感应道交。所以这个仪轨我们也必须要学习，一个正确的仪轨。好，我们看到甲一先是敬仪，先来说明这个归敬的仪轨。那首先看到第一段，受用公正，受用指的是佛受用物。各位学过那个师范篇的这个偷盗戒的地方，各位就知道，这个佛受用物呢，指的就是佛像。好，这个比如说这个教室这个佛像，或者是唐卡，或者是这个木雕的石雕的佛像，或者是那个这个供佛的这个佛身上穿的衣服，或者是说这个供佛的这个殿堂啊，这个塔，或者是这个大殿，这个是佛受用物，叫受用。功胜啊，功胜就是功德殊胜啊，它具足殊胜的功德啊，它不只是木头石头，它本身就具足大功德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文，若塔庙之其受用之物，乃至你造堂殿、床座、材饰等，以尽佛像受用者，纵使风吹雨破，当奉敬之，如五行相无异。好，若是塔或者是庙，这个塔就供佛的塔，好像舍利塔或者是佛塔，庙就是这个大殿啊，这个任何的一个殿堂，有供佛菩萨的殿堂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佛了，供佛的殿堂。肢体指的也是庙，这是梵音了，翻译成中文就是也是庙，庙的意思，就是供佛的地方。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佛受用物。好，那乃至于说你造堂殿，还没有做，但是打算要做这个佛堂、佛殿的这个材料，或者床座，佛的这个床座，比如说佛的这个莲花座，打算做佛的这个莲花座，或者金刚宝座的这个材料，的这个材石，这个木材啊、金材啊、铜材等等，这个材或者石块等等的，打算要做的，或者是说已经做成的这种佛受用物的话呢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佛像受用者，这属于佛像受用佛受用物。纵然呢是风吹雨破，也当奉敬这个境界， 就像这个面对的真实的形象是没有差别的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知道佛的法身是遍满的。既然佛的法身遍满，当然眼前这个佛像也是佛的法身的全体，还不是法身的一部分，而是佛的法身的全体。那么如果说你把它看成是个木头，那么它就只是个木头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，没有任何的加持力。如果你看到这个佛像，你认为它确实就是佛的法身的全体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佛的法身的加持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些佛受用物啊，你面对它的时候，你要当着就是佛就在你面前一样的这种想法。而且不仅是这个不仅是观想，而这种这个本来就是事实，因为佛的法身本来是遍满，所以